伊利亚，你听见了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6月9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What Hearest Thou, Elija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609。
Our convention of, or she will be here tomorrow night. Well,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So God bless you. And feel at home now in our midst, and all these are your friends. Real good friends, see? Don't sit now before we pray. But you stand and be real good now. Hallelujah. And let God move. Praise the Lord. God bless you.
谢谢你，约瑟弟兄。约瑟弟兄还有你们都这么好。那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主啊，我在你的子民当中有这么好的感受，受到一个教会如此的欢迎，那很难找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我的感受。但我知道你能使他们每个人都明白，知道我多么的感谢他们为我在芝加哥的团契何等的感激你。主要我祈求你赐福这次的大会，让它跟我们以前举行的大会有所不同。主啊，用同样的方式但使得更大，愿有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坐在燃烧的荆棘旁聆听主在这期间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等候主，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为约瑟弟兄而感谢你，多么的高兴那你又带他回来，那赐给他大的聚会，我们为他引领归主的所有灵魂，以及在各地帮助永生神伟大教会的传道人而感谢你。神啊，我们真的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看到那位我们所爱所渴望见到的神得赎的伟大教会，要照着他的形象而得赎。那天当号筒吹响时，死人要复活，我们要与他们一同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渴望那伟大的事件发生。父啊，帮助我们在这些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像以前一样坐在树荫下，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在离开这次大会时得到比进来时更好的装备。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一位弟兄做关于大会设施的通知。
But now as we were not sure before a couple of weeks ago that our brother Branham would come, and this is the time of the closing of all the schools, it has made it close to impossible. This may handicap us a little bit, but I trust we all will have patience, and if you know the reason, I'm sure you will have patience. For Sunday evening, we have been able to secure a much bigger and greater, better auditorium. Not nicer, it couldn't be nicer than this, but we'll have better space and we can get the people in. But I hope you all will have a little patience and overlook this thing. Now I have confessed and you have forgiven and you, now you just have to be good. Okay?
很好。那我们被教导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此时我本该是在斐济岛，那是真的。但在困难之下，我不得不推迟了。那我就随即打电话给约瑟弟兄，告诉他，我可以来芝加哥。那像通常一样的，现在也是如此。来芝加哥，一直都是我极大的喜乐。那我认为，这是这个国家的中心，那毫无疑问，是世界的一个大的中心。芝加哥需要一次复兴，一次真正的觉醒，已经很久了。 那举行这次复兴会的渴望，那一直就在这些伟大传道人的心里。这就像世界各地其他的城市一样犯罪，需要复兴。几天前我去城里，那说到出生，我是南方人，那不管在哪里见到人都喜欢跟人说话。那我注意到，那在南方彼此交谈是个习惯，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那我们是人，我们行走在世界上，那祝愿别人有好的一天。那我们喜欢那互相问候，说早上好或什么的。那当你过了俄亥俄河，你马上就发现不一样了。那就那一条河就造成了差别。那我在市区，妻子对我说：“他说为什么你对那些人说话，他们并没有对你说话，一些人看上去简直都像要从你身上穿过去一样。”我说：“你知道，神的子民是少数人。”我说：“可能是10%。”那我说，我知道如果我对每个人说话，我会在某处碰上那10%的。那但我喜欢朋友们能有友好。那我想让我遇见的每个人，那就好像我认识他们一样。那我知道有时候那他们非常古怪的看着你，走在街上站着看，想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那好像你出了什么错一样。是的，我从神的灵重生了，那是一个人有点特别。我很高兴我发现了这点。那这个星期的一个晚上，若主愿意，我想传讲重生是什么意思。那所以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参加这次大会。我想大会已经让我讲到那连续讲了3-4年了，第四年了。我很感激我的这些弟兄，那感激你们所有仁慈的人。那这的这个小教会，那我曾这么想，那我希望如果我错了，愿主赦免我但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教堂里有一堂更好的聚会。那因为在这些大礼堂等等的地方，那他们容纳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希望这不是迷信，但在我看来这些地方那发生过那么多的恶事，打架、赌博、威士忌，那它就成了邪灵出没的一个地方。而在教堂周围，那圣灵在附近徘徊我喜欢去圣灵所在的地方。那你知道在圣灵所在的地方，那我更感到自在。尤其是教会，那无论在哪里，那让他们随身带来的圣灵，那对此我们很感激。那我不想每晚都把你们搞得很疲惫，那留你们很长的时间，因为我知道这些成了我的习惯我那么慢，那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我想说的东西说出来。那我总是喜欢讲真理，那我不需要再考虑它。那你知道因为我讲的真实的东西，那我就不需要再收回来了。那如果你讲错的事，那就得留意你说的一切，那因为有一天你可能得重新改过来。但如果你只是花时间讲事实，然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了，因为它是事实。那即使你必须得回头讲，那你也知道你说了什么，因为它是事实。我爸爸告诉我要一直那么做，他说那你花时间讲真实的东西，那就永远不需要回去修改了。那是很好的哲理。所以那我尽量让你们每晚早点回去。那我来的早了一点，那但我想我的好朋友约瑟弟兄打电话说那提前一刻到这里，那也许明晚早一点。我想我们在这期间应该有一个晚上作为医治的晚上，你们大家不这么认为吗？那放弃讲道为病人祷告，因为通常在这些大会周围那都有一大群的病人。那么就说呢星期五晚上做医治的聚会，你们喜欢这样吗？好吗？好的先生。那接着星期六早上，那我想我应该为基督徒商人会讲道，那是在他们的早餐会上。那我总是一位弟兄告诉我伯南弟兄，什么时候星期五早上还有星期六早上都是基督徒商人会，那很好。那接着星期天的晚上，那我想奥斯本弟兄把他的计划或照片对不起，是星期天下午，好的，是另一场聚会。那你看到他怎么把我给捆住了吗？好的， 那然后是星期天晚上。现在我们要从道中来读一些的经文，那直接进入神的话。那记住弟兄姐妹，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家，那作为一个纠正的地方，作为一个地方我们坐在那里吃神的道，那出去就不一样了。我相信是在芬兰，走在路上我们停了下来，那有一群芬兰人，那正在收割粮食，那有一个，那有人出来打水，那他们吃午餐，那在树下吃，那我们停下来发了一些小册子，祷告了，开始谈论主。那17个人在那棵树下领受了圣灵。那我只是路过停下，向心里饥渴的人传播一些福音的真理。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对每一个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都有那样的意义，接着要在这期间领受圣灵。那今晚我想从列王记上19章最后几个字来选一个主题，那是第九节的最后几个字。以利亚，你听见什么？那我们不妨再低头借着祷告跟主说几句话。主啊，今晚愿我们的心打开，聆听主的话语，愿你现在来接受我们，给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心和耳行割礼，让圣灵进入我们里面，说他要我们知道的事，使我们可以认识神、敬畏神、爱神，尽我们里面的一切来侍奉神。因为你知道我们脆弱的身躯和我们的本性，我们要祈求你赦免我们所犯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心里诚实奉献的基督徒，使我们能大有咸味，让不信者饥渴，想要向永生神的教会。主啊，求你应允。现在当我们进一步等候你时，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是先知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但是非常的累，他成了当时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因为他行了一件人所行过的那最显著的神迹。老实说，我不相信有什么时候神以如此的方式行神迹，但他很累，那他很疲惫。通常当一件大事发生之后，那你注意仇敌，那是在那的神经那很不安，那几乎要崩溃了，那差不多要崩溃了，这正是那耶洗别开始捣蛋的时候了。那是魔鬼的伎俩，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点，每个在基督里那见证过重大经历的男人女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的真实。那看看我们的主，他在地上伟大的加冕礼之后，当他受洗了，神及圣灵以鸽子的样式从天上降下来，充满了他的帐篷，他随即被带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相信是保罗在说到第三层天后，那随即谈到了肉身上的刺。任何牧师的妻子都知道要在星期留意自己的丈夫，如果他在星期天有了美好的一天的话，那因为他那我现在最好让他在星期那上午睡觉， 让他把疲劳睡掉，那是最好的，那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神让以利亚做的事，把疲劳睡掉。但这表明，当神在做一件事时，撒旦总是在场阻挡，或者说拆毁，或做他所能做的来干扰。以利亚精疲力尽，他的神经坐立不安，就像今天的人，我们需要一棵罗藤树。那我向疲惫的人、紧张的人传道，为紧张的人祷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个紧张、神经过敏、不安的世界，每个人都坐立不安。那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或者说，那好像任何小事都使他们不安。神的子民也是那样的，世界是那样的。我们都需要一棵罗藤树，一个休息的地方。我相信这次大会将是一棵罗藤树。那精神病院满了人，医院满了人，青少年犯罪在肆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候。那然而企图用喝酒来借酒浇愁，或者企图用玩纸牌把它打发掉，那会用笑话把它笑掉。但我们需要的是一棵罗藤树，我们能在神面前安静的地方。那这里有三个阶段是我们想要谈论的：加密山、罗藤树和山洞。先知的神经如此的不安，因为他刚从恩膏下出来，他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神一直看顾着他。我喜欢这样，神看顾他的仆人，用乌鸦来供养他，等候时候的到来，能让他喝基利西的水。但现在行了大的神迹以后，以利亚从恩膏下出来，那他的神经坐立不安。哦，我真是知道该如何的同情他。当我想到以利亚时，我的心总是为他流血。他在圣灵的恩膏下，这火从天降下，行了神迹。比任何事更让他心烦的是耶洗别还有他的群众不理会神迹。那今天他们又怎么做？神行神迹并没有改变不信者，不信者只是嘲笑。以利亚将奉主的名行了这些事，耶洗别甚至威胁要他的命。他说到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砍掉他的脑袋，就让我像他所杀的巴利的一个先知那样。那神迹只是搅动魔鬼。以利亚本以为那个邪恶的妇人肯定会改变看法的，但你知道神只呼召某些人。那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我们纳闷，有时候我们讲道、祷告、进食、哭喊，然后看到复兴的结果，看到邪恶的城市转过身去嘲笑，报纸抨击说这是狂热，不要以为稀奇，因为历代以来都是这么发生的。那人们转身离开，那用粗俗的名字说他们，那或称他们是那某种他们所不该被称为的名字，那就是一些不把神的工作当回事的东西。所以那我这么说是相信神的两女人看到了神的工作。那我们纳闷，为什么芝加哥没有复兴呢？答案就在这儿，除非神赐下复兴来，否则芝加哥永远不会有复兴，美国永远不会有复兴。 他用神迹奇事和异能震动了这个国家，他们却不断的在离开他，跟耶洗别的动机一样，说我要砍掉他们的脑袋，我要关掉他们的教会。若是他们可以这么做的话，我们仍然有宪法的权利，那法律用宪法的权利保守这些门敞开着。但以利亚累了，他觉得很沮丧，耶洗别的这个威胁几乎使得神经崩溃了。那你瞧，一些人认为神的先知啊，应该自始至终的不断的往前冲锋，但神要他们去到一边。你知道，那我们一些人吃啊吃啊，那却从不锻炼，那其他人却过度锻炼，都没有机会吃。我们坐在这些大会上吃神的道，那还有神的良善，然后心情愉快，脑满肠肥的出去，却从不对此说什么。我们本该出去使用那些的能量和见证来荣耀主耶稣。你知道，许多人认为先知那应该啊，就像火箭一样的出去，如果这像火箭一样出去，很快它也会像火箭一样掉下来。那今天我从杰弗逊维尔来听着广播，那他们想发射啊一颗啊人造卫星什么的，那一年花费几百万美元，想要抢先俄国飞到月球上。难怪我们是一群神经过敏的人，我们连这地上的事情都照看不过来，我们跑到月球上去干什么呢？我们连这个都掌管不了。但你瞧，那这全都是科学的运动，神完全被抛弃在了外面。人以前曾企图建造一座塔要离开地球，那神不让他们合一。那我想今天人们企图建造这些塔，那要到月球上去，那么坐在那边有各种的会议，却没有合一，他们无法说对方的语言。有一种语言是我们大家都该知道的，那就是神的语言，彼此间神的爱，人们中间的弟兄的友情。我们学习那种的塔，那种的语言，将来会有一座塔从天上放下来，把我们都接到荣耀里，那将是雅各的梯子，有一天神要让我们大家都爬上去。以利亚累了，疲倦了，但神看顾他的先知。我想到神向以利亚显示何等的可爱仁慈，那他把以利亚带到树下，那从他自己的省份出来，到了另一个省份，他离开仆人，跑进了丛林中，进入了旷野，到了指定的一个地方。我相信那棵罗藤树就是为那个目的而栽在地上的。神让他躺在罗藤树下，使他入睡，这样他就能够休息一下。那神知道他饿了，就把他叫醒。天使摸了他，那里有一些烤好的饼放在木炭上，他吃了饼，那回头又睡了。他一定是太疲惫了，那次复兴和他所行的神迹还有超自然在他身上，他精疲力尽了。天使能让他又睡了一会儿，然后又叫醒他说再吃一些，因为旅程非常的艰难。我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旅程中，我们多么需要找一个休息的地方来吃神的道，好给我们力量，夜又夜去房间休息，第二天早上精神焕发的回来再吃更多，因为我们教会前面有艰难的旅程和激烈的战斗。我相信我们做孩子做得够久了，现在神要把他的教会转变成大人了。我们像孩子一样玩耍嬉戏，在现在 我们必须得对不起孩子的事儿，成为大人了，成熟。我相信是保罗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那因为他像孩子一样的思想，但这是我们开始像男人女人一样思想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必须做正经的事儿。那么发现先知接着去了山洞，那我真想知道他所吃的那些饼里边有什么样的维他命呢，让他在那么良好的状态里边走了40天。那你想，难道今日的科学家不想拿其中的一块玉米饼子在实验室里边仔细检查一下，看看里面有多少化学成分，有多少维他命吗？那个饼可以让一个人蛮有力量的走了40天。神的实验室里边仍然满了这样的饼，他们都是为了旅行的目的。那我们发现他这时在山洞里了，躲在偏僻的山洞里，神想要跟他交谈。圣经说有一阵大风经过，那之后又地震，那巨大的撕裂和震动，但以利亚只是安静地坐着。不久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话，以利亚认得那是神，于是从外衣蒙上脸走出来见神。我想知道我们教会是不是听了太多的大风雷声雪啊闪电呢，以至于我们没有听见的微小的声音，现在是该回到那声音的时候了。那些东西并没有打动以利亚，以利亚是神的一只鹰，他坐在山洞的深处听见那一切东西经过，尽管是神在做这事，但以利亚想要更好的东西，他是神的鹰。我一直都喜欢那首诗篇，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被如鹰展翅上腾。那里还有一节是这么说的，我心火热时，主啊教我等候，让我降卑自尊求告你名，教导我不依靠他人所行，但在祷告中等候你微小的声音。我们美国人，我们总喜欢大的事儿，有许多的喧闹声，这是多么的不同，在我们身上适得其反。那这是小事儿，安静的小事儿。那你知道美国人喜欢殖民做大事儿，跟大教会一起去，那做大的事儿，最大的人群，能吸引最多注意力的人，我们生来就是要那么做的。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错过了神，太多喧闹声。那我相信喧闹声，我确实相信，但那个并不是。以利亚知道神制造了喧闹声，但他在等候别的一些东西。神呢，让我等候，我不管谁有最大的复兴，谁吸引最大的人群，我任何有关最大教会最大宗派的事儿，那让我一直等到自己听见那微小的声音。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花了太多时间做卫理公会、进信会还有不同的宗派，以至于我们听不见那个微小的声音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在衰退，弟兄之间的关系破裂，正在发生的这些的事，我们看到什么事儿出错了。那然后我们确实有了风啊、雨啊、洪水啊或别的一切，但是微小的声音在哪里呢？ 他们寻找大的事，能搭建最大帐篷的人，能建最大教会的人。我们五旬节派的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如果我们去聚会，那大家没有在过道上面跑上跑下说方言，那跳到座位上，我们就好像没有聚会一样。我们需要安静坐着，直到听见从天上来的东西，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们需要使徒的教训，使徒的能力。使徒的能力不完全是喧闹声，是圣灵和神的爱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人们喜欢殖民，制造派系，成立宗派，那他们进入那里遮掩自己的罪。哦，我属于某某，哦，我属于这个教会，哦，这是最大的教会，我不管它有多大，只有一样遮掩罪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今天听见太多的声音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但他也是一位发烈怒的神，他是一位审判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的圣洁要求公义，神理当公正，因为他是圣洁的。他审判，他谴责，就如他赐福一样。但今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制造许多的喧闹声，或建立一个大的宗派，或做一件大的什么热闹的事儿，走到外面的街上敲锣打鼓，那许多人会跟随，那因为他在制造喧闹的声音。我相信保罗有一次提到这个，他说如同鸣的锣响的吧。如果我们有了这一切的东西，却没有神爱与之调和，那就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要让这次大会演变成了普通的五旬节派的聚会，这次大会若是神的旨意，就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丰富的爱和圣灵神的大能，直到他改变我们的每一个动机，使我们的生命被铸造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的弟兄姐妹，接受这一点。我爱教会，我太爱他了，我为他起了嫉妒。人们以为我跟教会在打仗，我没有，我只是竭力把教会指向他们所应该知道的秘密。我们不要过多的追求大的事儿，因为他们会失败的。那就知道我们看大的事儿，我们以为大的事儿会使事情成就。那若是我们能有一些又大又好的学校，今天我们的学校结果是什么？那就看到我们许多的宗教学校因为性变态，那变态而准备关掉了吗？我们学校的同性恋，今天人们需要的不是殖民或大的运动，我们需要神想要单个的人。那人们害怕说出来，人们害怕选择立场，咱必须得某样东西在后面支持他们，那么个大的宗派或组织或一大帮的人。那人们为神呼召的人所需要的是圣灵在后面支持他。你独自站立，今天我们不肯那么做了。我们作为组织站立，我们作为一个运动而站立，我们作为这个那个或别的而站立。神要人是单个的人，就像以利亚那样，那觉得自己所知他是唯一剩下的先知了，但他为正确的原则而站稳。喧闹声和震动并没有搅动他，一直等到听见了那微小的声音，然后他回答。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有聚会，我们可以让大体育场里边人员爆满，我们可以有各种的事情发生，那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帮助，直到神单个的对人的心说话了。这是唯一改变人的东西，是唯一能神蒙上脸走进神面前的事儿。教会需要这个，朋友们，这是我们要的那种的状态。不久前有人说， 布兰弟兄，你聚会唯一的问题在圣灵高摩里，那你看一项时呢，我们相信你，但是哦，那所做的那个古老冷淡形式化的传讲，那如果圣灵可以显出异象，同一位圣灵照样可以讲道，神不会这么做的，我们需要纠正，那我们需要回去安静坐着聆听，直到有什么事儿在我们里面发生了，从天上来的声音说话，咱们想要某种的支持，那一个人为因为他成了传道人，如果他不去某个大的组织让他们支持他，那他就不能讲道，如果神呼召你传道，哪怕你是独自站立要传道，无论如何都去传道，神对你说话了，你当站在外面传道，那是神赐给你的权利，我宁愿听一个像那样的讲，也不愿听一个身后有一切的神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今天就是这个毁掉的教会，这种东西要追求层次派系和协会，那些东西没问题，但是并不属于神的家，神要神所差遣的，从天上受膏的，听见了神故事的，被他的灵充满的，心里站稳在信仰上的人，看看以利亚，看看跟从他的以利沙，看看是约翰在他的日子里，看看保罗，众人都离弃了他，他仍然站稳，因为他遇见了神。一天他听见了一个声音对他说话，看看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德加尔文，曾经为神做过任何事的人，都是听见了神，站稳在信仰上，聆听等候的人，其他人说什么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一直等到听见了神，伟大的复兴发生了，似乎这些大风高塔等等都在发生，然而他们却在等候，神的鹰总是在等候，只要他们能听见那对他们说话的声音。那你知道大的事情并不制造太多的喧闹声，你有想过这点吗？那你知道太阳可以吸取1000万桶的水，发出的响声比我们用泵抽一杯水的响声还小，大事儿通常都是静静的运行的。你听过行星彼此绕着对方旋转的声音吗？没有，但它多么的伟大。你听见过黎明的声音吗？然而它驱散了一切的黑暗，它如此的安静，甚至都没有唤醒我们，但它驱散了整个夜晚。今天五旬节派的教会需要的就是一个黎明，是一天的来到，人们安静站在那里，直到神进入他们的心里。驱散黑夜，我们认为如果夜晚被驱散了，那么说还有点黑暗，我们就得把城市都给撕裂了，我不需要撕裂城市，神说只管安静站住，要知道我是神，神吩咐摩西命令他安静站住，留意看我要做什么。弟兄们需要的，我们已经跑在了马车前面了，而本该是马跑在马车前面，那好像有一次有个使者奔跑，他听见了一件事的奔跑，但他都到了那儿，当他到了那儿却没有东西要说，那我认为这正是今天的许多问题，我们听见许多事情发生，让我们奔跑，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跑什么，让我们一直等候，等到听见从神来的声音，直到神对心说话，我们有了一个信息，有样东西的微小的声音改变我们的每一根纤维，要是众教会普通信徒传道人神父今晚能在他们某处的山洞里边等候神，直到某件事发生了，所宗派的障碍都会被拆除，人们都是弟兄了。是的，我们紧张不安，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就像以利亚是神的子民，但他需要一个山洞的经历。你曾注意到吗？不是制造许多响声的小波纹能够映出星星，是平静的小水池映射出星星来。许多时候我们过分依赖波纹了，我相信波纹上有水，但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的起波纹吗？因为它浅， 是真的。那我记得一次，我和爸爸去田里，坐马车去田里边收取食物。那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多少男孩是在农场长大的。但我们有这种那就是平板马车，我们去田里，我们碰到了每一个不平的地方，它都会晃荡，发出叮叮咣咣的声音，上下颠簸。它发出了我所听过的最可怕的响声。但当我们在农场上，那尽我们所能的把货物装得满满的，回来走在同样不平的地上，却没有发出一点的响声。它装满了货。今晚我们需要的是被装满，被神神圣的爱和大能所充满，一直等到了微小的声音遇见我们。在这次大会上，让我们一直等到听见神的声音，那对我们是个挑战。一直等到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到神的声音说话，然后我们就知道要走哪条路了。那应该这个带给我幸福。有人说，巴兰弟兄，那你瞧，如果众人奔跑，那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吗？你等候神。我应该加入这个教会吗？你等候神。你认为如果他们在这里举行一场大的复兴，你等候神。只要不管神说什么，一直等到神说话，然后你才能说你有了一个信息。哦，你可以跳进水里面四处跳跃的发出许多的响声，在等候神。那你听见了什么？你从这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中听见了什么？你在其中听见了什么？我们听见了混乱，我们听见了起伏，我们组织了几个不同的组织，我们做了那样的大事，但在整个的事上，神在哪儿呢？我们需要受膏的人，需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的人，需要面对面遇见神、跟神交谈过的人。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你们就要做我的见证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要等候。门徒已经跟耶稣在一起了，他告诉了他们，那他们以为他们出去欢喜了回来，那鬼都服了他们。耶稣说，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上去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你们被充满了，你会制造太多的响声，一切的蒸汽等等都会鸣笛，却没有任何的蒸汽来驱动车轮。我们可以见证跳上跳下歌唱，类似这样，但直到神使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形里，使我们能够认得彼此是弟兄，直到所有的恶毒、嫉妒、争竞等等都从我们身上出去了，我们跳跃叫喊赞美神，组织说方言，医治病而行神迹等等，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要回去在山洞里等候，直到我们听见微小的声音呼召我们去侍奉神。哦，我们多么的需要这个，世界多么的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神必预备。你说，奥巴兰弟兄，如果他们都过去，那我怎么样呢？如果这次运动后他们都动身，如果那次运动后他们都动身走了，那个人在基督后面动身，你只需要等候一会儿。那你知道我们有鸟，那一些鸟是候鸟，那一些鸟当第一阵凉风吹来时，他们就玩命的飞往南方去了，但有一些鸟留在那儿，那一只鸟会说，啊，你最好来加入我们，那里的虫子更好。但不管怎么样，留在这里的那只鸟，神供养它过冬，它同样供养那只在那里的鸟。神总是为你开一条路。是的，那这证明了留在家里的鸟比飞往南方的鸟健康的多，坚强的多。我们不需要担心什么，你忘了有一位神。我们都会焦虑，心想，哦，如果我不能做这事，如果我不能这样去使，不能加入这个，保持安静，等候神对你说话，那才是关键。那比如说，那如果兔子，那如果它要跳着从北方的林子跳到佛罗里达州去生存，那会怎么样？那它靠它那种的跳跃根本做不到。那如果有人说，那等一下，我们有这方面的科学，老兄，那如果你留在这里，那会有30英尺厚的雪，那你就会坐在那雪底下被窒息而死， 那只要兔子就在他所待的地方生存，神给他造了一双雪鞋，跳过去，那只要跳到雪顶上，神在雪顶上供养他，那因为有什么东西告诉了他留在那里等候。他没有鞋子，但神会预备鞋子，只要他等候，那雪鞋兔在地面上跳来跳去，吃着从树顶上掉下来的美味嫩芽，他留在家里。确实是的。那如果一只小鹿，那小鹿必须要穿越芝加哥，那上外面的快车道，那拼命的赶到佛罗里达州去，那会怎么样呢？那他就会处在危险里边。神知道这点，所以神使他对现在的样子感到满足，给他两双锐利的蹄子，当他挖开了三星之后的雪，吃到地上的苔藓，那变得肥壮，可以过冬。只要神看顾他。那如果那可怜的老熊，那像他那么笨拙，那如果神，那如果有人说，那如果神让你长出一些雪地鞋，老兄，那你用他们做什么呢？那你太笨重了，你会压坏他的。他并不忧虑，有什么东西告诉他，只要等候。等冬天来到，神会看顾那些的情况的。他不需要跳起来惊慌不安说，说鸟都去南方了，那我最好也试试。那他会把自己杀死的。那会有人会在他下去的路上杀死他的。那正是教会企图做的，想要跟从模仿。加入什么东西，追逐这个那个别的，等候处，他必为你预备。你听见了什么？你能听见的声音吗？熊听见了神的声音，他没有长出什么的雪地鞋，但他怎么做呢？要找出去躺下，躺在那里整个冬天都睡觉。如果其他的动物想到处跑，就让他们跑去吧，他只要好好的冬眠一下。为什么？神为他开了一条路，他听从自然界说话。母熊在10月怀孕，她去躺下，一直到5月中旬，她都不会再醒过来。那些幼崽在2月才出生。那如果母熊说，那等一下，那我的幼崽要出生了，要3个月我才能够见到他们，那会怎么样呢？那小家伙出生了，好像一只小老鼠，小不点的东西，光着身子，那好像那幼小的老鼠。那这些小家伙要怎么找一个地方？他们要怎么得到照顾呢？母熊不用担心那个。他知道有东西对他说，神会看顾这事儿。那些小家伙在2月出生，那些寒冷的气候，那在雪堆下，那有东西是小家伙站起来，那走到妈妈的身边，找到乳房，开始吸奶，躺在那里吃3个月的奶。那妈妈醒来时说，早上好孩子们，打个盹继续的睡。他不会惊慌着要去南方，他不会惊慌，他在那里找医生，当他的孩子出生后照看他们等等，他只是睡觉睡过去。阿们，爸爸的教会能找到熊样的感觉，等候神。那伯德将军在他去南极探险时，他认为跟他在一起的朋友们那需要鲜奶，于是他带去了一小群牛，那很好的奶牛，那这样他们就能在南极洲的那寒带再喝上牛奶。他说，那我们要带一些的母牛去。那他们刚好想到，那如果我们把这些母牛从温带换到寒带，那母牛会得流感死掉的。那如果我们把他们赶到那里去的话，所以他们去给母牛做了许多的外套，那毛皮大衣披在这些母牛的身上。但你知道吗？当他们到了那里时，他们发现母牛根本不需要那个，神已经让他们长出了一身的长毛，他们不需要那些人造的袍子。那就是今天的教会，我不管你是不是手里边拿着一个铁锡罐，那赶到街上，那你手里边是不是有一只的手鼓，是不是宣教团的工人，那不要想成为葛佩里或奥罗罗伯茨，你等候主，他们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有一直等到你听见的微小的声音，那个是我们所需要的。等候，你听见了什么？你能听见什么？这些年你听见了什么？我们有了神迹，我们有了神让人等候的事，行了神迹，神迹却从未改变这个国家，人们仍然那罪恶横冲直撞，比以前更糟糕，闯入了教会的门栓里，把它拆毁了。我们的神迹做了什么？我们的医治不知道会做了什么。我相信神的医治肯定的，但你绝不能够主次颠倒。神的医治是次要的， 在那些事上我们绝不能够主次颠倒，教会应当更成熟。我们已经有了大风，我们有了各种的感觉，教会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在哪儿呢？每天有更多的宗派出来，殖民的等等，仍是一样的人。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直等到我们个人听见神的声音。每个男人女人在这次的大会上，那不管 Jim 琼斯还有其他跟你在一起的人，是不是不管他们做不做，你所做，你退回到山洞里，在那里等候，直到神对你说话了。你不要动，神必会那么做的。一个信息，若主愿意，那前几个晚上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时，主在我的教会给了我这信息，那我再传讲他，传讲新生是什么。我讲到一个地步，我让自己都信服了。第二天我动身去了我的山洞，有一位女士跟我在布道会上的一位同工梅希尔先生说话。那我跟她丈夫出去钓鱼，罗斯沃斯弟兄跟我讲了一个小笑话，我把笑话告诉了她丈夫。那是一个简单的小事儿，那简单的，那我说，那一个小男孩站着，打量着几天前才出生的小弟弟所躺的摇篮，那小家伙脚翘着，牙床向那样吊着，那正在嚎啕大哭，好像他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雨。那妈妈看着那站着的小男孩，那男孩说：“妈妈，你说这婴孩是从天上来的吗？”他说是的儿子。他说我难怪他们把他赶出来，那对我来说那只是个小笑话。但我告诉了一个男的，最后告诉了妻子，他妻子说，难道你是说伯南弟兄会讲那样的笑话吗？我那你瞧，我那么做是错的，肯定是错的。有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些的事儿。保罗说，若是吃肉放了块绊脚石在我兄弟的路上，我就永远不吃肉了。那这个男的想要辩护，说巴兰弟兄的聚会那他那么紧张，出层高下看异象等等，他必须得放松一下。他说，但你又不是巴兰弟兄，你又没有那样的聚会。那是瞧这放了一块绊脚石，我们必须留意自己所做的。神要因我们举止的方式和我们所做的事儿审判我们。我不管有没有大风，有没有医治病人等等，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行许多的异能吗？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不想要跟那群人站在一起。如果我心里边有任何的东西，当我站在神面前时，我想要诚实。那个事儿责备了我。后来我讲道时，我为我的教会那还有我的布道会受到税务局的调查，这事儿把我弄得疲于奔命。将近六个月我都快要把我奶奶的出生记录拿给政府看了。那这些酿私酒的卖私酒的，那赌徒抽烟的人却可以逍遥法外。那你们抽烟的你们不感到羞耻吗？我相信那你在读者文摘里边看到过吗？那我可能估计了或多或少，那我想今年那有133,000人死于吸烟，那 90% 是所谓教会的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在某处堕落了。星期天我走在小路上，那个传道人站在那里祷告，那在我下面有一个，那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少年棒球联合会，那说要接受我男孩子，给他们一次那棒球联赛，那他们让一个传道人站在那里祝福那场地。那我17岁时是个非常活跃的家伙，那我打游击手，那在教会联赛上为卫理公会打球，那任何打星期天那棒球赛的男孩那都不能跟教会一起打球。那现在那同样的一些传道人却站在这里祝福的场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的大风把我们带到哪儿了？我们的雷声闪电雪别的东西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是我们在神面前更甜美谦卑吗？我们需要再回到神的面前。绝对没错，我们变得太松散了，依靠感觉等等， 让我们回到神那里。我站在讲台上受到了责备，那我要在这里认罪，因为我已经得了赦免。那我正在吃午饭，那电话响了，那是个私人号码，我们有接听服务。那电话响了，我怀疑可能是某个认识我的人。我妻子进去，他把手按住电话说又是那些政府官员。哦，我的脑袋感觉都要从顶上面掉下来了，我太紧张不安了，那我必须得挖这个挖那个，然后像这样惊慌的去找教会，那找执事做这个，找理事做那个，我太疲惫了。那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说告诉他们说我现在不在，我跑出房子到屋后四处转。走回来时，我妻子看着我，她是个心爱的人，她说 Billy 那样做对吗？我说肯定对了，我当时是不在啊。你瞧，有时候你做的好像是对的，但是仍然是个谎言。神不要我们说谎，甚至不让我们讲善意的谎言或拐弯抹角，一切都必须毫无隐瞒，光明正大。那这事责备了我，整个下午都想着的。我出去某个人祷告，无法为他们祷告。那听一会儿，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但若是你生命里边有东西责备你，你最好把这事纠正了。我不管你究竟有什么，那你不可能正确的运作的，圣灵不可能跟你来往。当你心里有偏见、私心，还有那一切的东西，圣灵就绝不可能祝福你。你可能有些知识的情感，某些的兴奋。让我给他们解释一件事，那比如一个妇人结婚了，那他怕他不会生孩子，那他就不会生孩子的，不，但他让他去领养一个孩子，然后他就会有孩子了。那书本说有九成会生孩子，为什么？这使他的身体处在正确的情感中。那你看，问问你的医生看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把他放在了正确的态度里，也不是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你想要超越一切，那在那里没有定罪或任何的东西，你必须活得像个真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每天每时每刻生活，那不说任何的事，不做任何的事，哪也不去，让你所做的一切，你的行为都像基督。神要求我们绝对境界，属世的事情分别出来。世界要的是一个搅拌器，那他们要下去海滩去洗澡，会在地下室举行纸牌派对，在教会中蒙科游戏。让我告诉你，神想要把男儿女人跟罪分开的分离器。听见那事谴责了我，我给你看件事。那比如说，那此时，那现在我的手表是十点差一刻。那如果这里的约瑟，那我知道他不会。但一个星期后的今天，那他不是基督徒，那他想要为他的一个朋友辩护，那所以他想说他那个时候在费城。那八日、十日、星期二的晚上，或不管是什么时候，九日，那六月九日晚上十点差一刻，他在费城。那因为他要为那个朋友辩护，好，他那么接受他的话，他说我庄严的启示，他可以凭知识那么说，但在他的魂里他知道那是错的。所以他们带他去审讯，他们说波斯先生，你庄严的启示1959年6月9日星期二晚上你在费城的某个地方吗？我庄严的启示，我跟我的朋友在这里，那就在这某个地方。那人说去找测谎仪来，那固定在他的手腕上。波斯先生，你愿举手对这个启示吗？他说那我必须让这个事儿看起来是对的。那他可以戴上一个大的面具，谁的先生，我最宝贵的朋友，我庄严的启示，那个晚上我在费城的某个地方，那个测谎仪会说他在说谎。为什么？从知识上他想让测谎仪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他说的对，但他的心说不，那是他的魂，那是神居住的地方。人被造不是用来说谎的，人被造是要来讲真话的。如果你不能够抛开旧的偏见和私心，你怎么期待神应允祷告呢？你可以说方言，跳上座位，叫喊，敲手鼓，在那里议论你的邻居， 你别期望神能够应允你的祷告。哦，是的，没错。所以当我开始为生病灵孩祷告时，我就按手在他身上。圣灵说，你说你不在家，这事儿怎么解释的？那瞧，那如果有一个颤动，那如果有东西借着按手，那如果你没有跟神和好，那你就有责备。你自己心里知道神不会应允你的，那这是事实，我的弟兄们。我大受责备，我再也不想要这种东西了。那我关上门去了我的山洞，你们都知道我有个山洞，我待在山洞里边，我祷告哭喊，我说神哪，有病人来了，我说我对不起，我说了那话，不但我说了谎，还导致我妻子也说谎。他说我不在那儿，那如果我没有告诉他那么说，他不会无缘无故那么说的。我整个人都很慌乱，我们不需要为任何的事情慌乱，神与我们同在，谁能够抵挡我们呢？也没有任何的事情需要暗地里边做的，或任何阴暗的东西，站出来，真实。如果你知道你应当重生，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经历，像他们在五旬节一样，你却让某个教会的信条向你掩盖某件你知道是真理的事，那你就别期望神能够应允你的祷告，他不会应允的。是的，我的教会不说，我的教会，我不管教会相信什么，关键是神说什么。你知道你必须得要重生，你必须像基督。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个经历，世上的一切定罪等等没有离开你，那就赶紧回到山洞里边，或到罗藤树下，飞快地进入山洞，聆听看你能够听见什么。你会听到一样不只是大风的东西，你会听到一样不只是感觉神的医治，血火焉的东西。不管他们有什么这一切发生的事儿，或什么大的教会或加入这个，或叫一个派系什么的加入，那或某个大的组织，你会听见一个对你说话的声音，你会听见神降在那魂里，使你承认一切，把它纠正过来。作为结束，我想告诉你们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从未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说的，我不愿意说，因为只要那个在我心里边，撒旦就得不到他。神住在心里，但如果我说出来，撒旦就会听见，他就会阻碍每条的道路。那一直是我的问题，我太爱人们了，以至于我总是告诉他们一切的事，让那个传出去。但这次我保守着他，那你们对此一无所知，他必会发生的。首先你们会看到他的。那位是在后面祷告，我说神的，我根本不配做你的仆人，我跟一个我爱的人站在外面，跟他讲一个会在他的路上翻绊脚石的笑话，然而我还反对笑话。那些小事，我想，那我只是在放松自己，我们在钓鱼。我说，那知道波斯沃斯弟兄告诉我什么吗？我告诉他那个小笑话，那乔治又反回来了。为什么？就在那时，神要让我准备好，要把东西从我身上拿走。你必须得这样。如果你要去为别人祷告按手，那如果一个测谎仪可以检测，让你说真话，因为如果你说谎，测谎仪就会说你撒谎，那么你按手在别人身上祈求医治又有什么用处呢？你必须得要诚实，朋友们。是的，我羞于在教会面前这么说，那当我说了，然后当神赦免我时，我在那里哭了一会儿。我走进那个山洞，我所有的家具都在那儿，我从未在那里放过任何的东西。我找到了山洞，联邦特工都永远不会发现我在那儿。我趟过小溪，穿过洼地，过了这里，他们永远找不到那儿。那里必须走到树下，去了树下，在树根下，再下来回到山洞。那里有一座坛，一个围栏，那一个由石头做成的十字架，那一块大石板，那这怎么切出来无法告诉你。两块石头躺在那里形成十字架，那一个地方让我躺下，石头上又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完美极了。我回到里面祷告，等知道我的罪得赦之后，我走到外面，我总是那当你走进山洞的裂缝中，那里有一块大石头，那就过半个大，那是那个的两三倍大，那大概跟那钢琴一样的高。那我站在那石头上，那总是往东看，那里有个像这样的大的山区，往东看，站在我山洞前的这块石头上，我敬拜主。哦，我就在那里边敬拜主，你知道我哭了。那下午三点，那我站在那里说，神呢，你赦免我，我不管是不是要赔上我的性命。我说你赦免他，主要是我导致了我妻子说谎的，他本来不会说谎的， 道本不该这么说，我该活得比那个更好才是。从这里出去，为你生病的孩子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你责备了我，我知道你不会应允我，知道你的罪承认了，被纠正了。我打电话给那人纠正了，我说我说谎了，又让我妻子说了谎，请你原谅我。我妻子说他说呢，没事的，布拉姆师，我想你一定是因为心里太难受了。我说我的脑袋感觉像掉下来，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没有给我说谎的余地，我应该讲实话，不管他多么会伤害人。然后呢，我站在那儿哭了。那有东西像这样说，我说主啊，一次摩西想要知道那里看起来像什么，你带着经过了磐石穴，把它藏在那里。当你经过时，摩西说那看起来像人的后背，那里只是树叶相当的重的，太阳像这样在我身后落下，我看着东面举起手，那我尽可能的保持不动。那我刚好注意到在树丛里有一阵微风开始刮过，它从树丛刮下来，经过身边的山洞，从旁边刮过去了。只要我活着，我永远忘不了这个。神啊，让我安静的站立，主要把我藏在磐石穴中，我想听见的微小的声音。等我知道我被赦免了，我看见了那些树叶在动，那阵微风不是到处有风在刮，只有一阵的微风，我听起来像个小男孩在树丛里。那阵风刮下来，刮到一边，轻轻的刮过去，像在经过我所在的地方。那树叶在动，经过山洞旁边刮下去了。那对我意味着什么呢？那是早在我七岁为四九蒸馏器打水时同样的风。那天他在树丛里边遇见我，在那些树丛里边挂说，你绝不要抽烟喝酒，会任何的方式玷污你的身体，你长大后有些工作要你做。弟兄，在这些当中你听见了什么？你听见许多要建立组织的宣道什么？你想要穿牧师的服装吗？或者你想要等候的微小的声音成长，使你成为应该的你，使你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呢？想一想你听见了什么，芝加哥，你听见了什么？让我们在这次大会中等候微小的声音。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想知道今晚在这里记录身体的肢体，那现在停下来思想一下，你们教会成员，你们是记录身体肢体的人，不管你去什么教会，那跟这个毫无关系，因为所有的教会里边都有腐败，就像城市有腐败一样。但多少人想要说，神呢，对我来说，在这次大会期间，我要把我的魂躲在磐石穴中，我要在那等候，直到我听见那微小的声音，他要恩膏我，使我成为你一个真实的见证人，赐给我那样的爱，那样的心声。那大家都低下头，闭上眼睛，这是普通信徒教会成员，你们愿意举起手来说，神的纪念我，把我放在裂缝中，一微小的声音对我说话，我听见了大风，我听见了雷声闪电，但我要听的微小的声音，让他来恩膏我，拆迁我到岗位上，使我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神祝福你。继续会中里边 90% 的人举起了手，让我们祷告。主啊，他们在这儿，主啊赦免我，不是有意要那么说的。主啊，我们在这儿，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真实。神的，我相信你现在正在呼召你的教会进入一个山洞，对他们说话。主啊，他并不需要是一个被造的山洞，像先知所藏的那个那样，但它可以是我们记忆中的一个小山洞，它可以是我们魂里的一个山洞，我们可以退回去，停下来，醒察，四处观看，然后聆听，看我们能听见什么。我们已经听见了风声，我们为此感谢。 我们听见了大风，我们听见了喧闹的复兴，我们看见了加密山的神迹，我们看见了失败。主啊，今晚我们累了，我们紧张，我们需要你。我们躺在罗藤树下，主啊，用你的真理喂养我们，你的道就是真理。主啊，此刻领我们从这里去到山洞，让我们藏在磐石穴中，直到我们听见的微小的声音。愿这次大会不完全是演变成大声的喊叫或喜庆，但愿它演变成为一个敬畏，去到哭泣里，去到悔改里，让复兴的灵在人心里复兴他们，把他们再带回到神那里，带到那甜美谦卑的经历中。主啊，就要像我们得救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在神和人面前认罪。主啊，当我想到我在那里对妻子说的话，告诉他们说我不在家，我此时在外面，我此时不在。主啊，这事儿责备了我，但你赦免了我，我现在很清楚了。哦，主啊，使我们的生命甜蜜，主啊，倒下油，激烈的乳香，还有香膏，用你的良善和怜悯恩膏我们的魂，使我们能听见神又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应允，对每个在这里的人，对全国各地其他的人，主啊，我们已经看见了雷声、风和地震，主啊，那没有带来结果，他们仍然想要建立更多的宗派，分裂、殖民，把人彼此分开。现在让我们安静地站住，直到听见神的声音，互相融化对方的魂。主啊，求你应允，垂听我们，赦免我们，将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靠着他每一天的生活。主啊，医治我们中间的疾病，抚慰那些在这里的，那些感觉不好的，我们祈求他们甚至不需要等到星期五晚上的医治聚会，但愿他们此时在那甜美中，回到磐石穴中，听见神的声音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时就不是经过祷告队列以及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按手在他们身上，而是一个他们永远都记得的经历，他们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父啊，求你应允，那最重要的是赦免我们的过犯。当那日我们想要无可指责的站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也为了他的缘故，阿们。你能为我弹奏那首赞美诗吗？要像耶稣，听见了吗？要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像耶稣。那你知道这歌吗？那是你想要像的吗？你肯定的。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好了，让我们在敬拜中来唱。要像耶稣，那是我的愿望。我想要他的灵，那是一件你不能洁净自己的斑点，就像豹子不能舔净它的斑点一样，你做不到。让我们敬拜主，告诉他除掉我们一切犯罪的欲望和一切的不信，在我们里面建立其样的东西，使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我们的路上没有罪，神应允祷告，我们知道那是真理。 但如果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神就不会听我们。若有任何的责备，神的求你把它除掉。若是你能帮我，那现在我们来唱，那给我们起个调。那如果你不知道，好的，那我告诉那时候我们会唱的，那么种美好的老歌，那我感到圣灵让我们此时在歌唱中来敬拜他。你们有那样的感觉吗？那我也向主耶稣唱一些的东西，那样的东西。是的，那你知道那这是在歌唱。那你知道先知说，那以利沙整个的人那被搅动得很烦，他说，我若不看约沙法的情面，我都不会理会你。但是给我找一个弹琴的，那弹琴的开始来唱歌弹奏音乐，当他弹唱是神的灵感动的先知。那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对吗？哦，像耶稣是多么的美好。多少人知道这首老歌？空处空处，全朋友空处给我。多少人知道这首歌？你知道吗姐妹？哪首歌？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你可以用你想唱的所有那些的小歌的小喜年的那些歌很好，但对我用这些歌带我回去。我相信他们是当他拿起笔来开始写下的。多少人知道那首歌与你更亲？我主，那是一首老歌，那我爱的歌。姐妹给我们起个调，那与你更亲我主。那你说那是葬礼的歌，我们需要一个葬礼。是的，我想我里面一切活着的罪都死去，你们不想吗？在你能被破碎以前，你永远不能被塑造好。哦，那太奇妙了。与你更亲我身，与你更亲，虽然是家在身，不一前进，我歌唱的声音仍是与你更亲，仍是与你更亲，与你更亲。现在我们闭上眼，抬起头来唱，与你更亲。父神呢，把我们的心塑造的不一样，主啊！若是我们中间有什么罪，求你从我们中间除掉。主，我们不在乎我们要在什么标准上上来。若是我们不得不被人称为任何的东西，被藐视、被弃绝，但只要让我们与你更亲，主啊！主啊，父啊，我们爱你，神的赦免我们。主啊，有朝一日若你单言，我们都要各自说着谈着走下这里的过道。主啊，现在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就像孩子在灵里敬拜，让那阵微风，那天神在山洞前的风，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主让他经过这里的每颗心，愿那微小的声音来说话。当我们等候那时，主啊，说我们的罪得赦了。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但对我来说，这是基督来的时候，那甜美谦卑的感觉。对我来说，微小的声音说得比大风更响声。你心里诚实，你相信的是真的吗？肯定是的。有人坐在你旁边，现在只要握住他们的手，让我们再唱那首歌。当我们唱那首歌《与你更亲我神》的时候，跟着旁边的人握手，那跟某个人握手呢，我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教会在这里边，让我们再唱这歌。与你更亲我神，与你更亲，虽然是家在身，不一前进，我的歌唱声音仍是与你更亲，仍是与你更亲，与你更亲。
但神应允你们永不离开你现在的那个的态度，在神面前甜美，等候着说话的声音，温柔甜美的声音。耶稣的血必去除你们一切的罪恶和羞耻。现在愿神祝福你们。约瑟利兄，你还有什么事要说的吗？好的，神祝福你们，明天见。